正道。正道的题目就是使提反殉道带给我们的反省，让我们要谦卑受教的心，聆听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午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本来都挺长的，由第六章要看到第七章，我只是选择性就选了都揀了很多次给大家来到去读啦，樣啊，但无论怎样，我们一会儿一路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重温第七章的司提反的那篇讲章，啊，樣啊，我们刚才没有读的那段经文。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使徒行传就提到在耶稣升天之后十天，也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咁当时咧，门徒咧就聚集埋一齐，咁就祈祷咧，就即系因为耶稣吩咐佢哋啊，要即系聚埋一齐咧，等候圣灵嘅降临。咁佢哋就真系听话啦，咁样做吓。后来咧，果然咧啊，即系喺五旬节嗰日，圣灵咧就降临喺佢哋每一个人嘅身上。当时大约有120人咁样吓。咁啊，彼得咧就因为有圣灵嘅感动啦吓，于是佢就站起嚟咧就讲道喺圣殿当中讲道吓。咁嗰次第一堂嘅即系讲道咧，佢就吓哇，即系带到咧成咧3000人悔改啊。咁喺使徒行传第二章咧就有咁嘅记载吓。跟住彼得又再之后啊一个星期之后又再嚟讲第二次嘅道嘅时候咧，哇！今次嘅果效重大，有成咧5000人信主，咁啊大约就系使徒行传第四章咧就喺嗰度记载咁样吓。弟兄姊妹，忽然之间咧由120人啊就增加到咧系8000多个嘅信徒啊。如果你系喺其中嘅时候啊，依一间大约有成咧。啊，即系几千甚至10000人嘅教会，啊，你觉得呢间教会算唔算系一个大教会咧？啊，喺佢哋嘅嗰个嘅即系生活圈子里头，算唔算系一个好壮大嘅即系势力咧，或者社群咧咁样吓？我可以话俾你知咧，其实咧喺当时嘅犹太人嘅群体当中，其实佢哋仍然系属于小群嚟嘅。点解咁讲咧？啊，或许咧，即系我哋就要翻去睇翻咧，到底整个嘅犹太人嘅信仰上边啊，佢哋曾经喺佢嘅历史当中系面对过一啲咩嘅挣扎咁样吓。咁，简单嚟讲咧，就系喺当时嘅耶路撒冷咧，其实系出现咗咧3大嘅思想嘅主流啊。咁第一个嘅主流咧，就系，我哋可以话系以民事为代表嘅。嗰一班嘅法利赛人啊，佢哋咧共同嘅特性咧就系好极端嘅虔诚啦，好保守啦，好紧张嘅就系佢哋嘅祖宗嘅一啲嘅遗传啊、礼仪啊、律法啊，同埋圣殿啊咁样吓。所以你见到呢班人咧，成日都针对耶稣嘅啊，即系又话佢哋咧食饭咧，即系有冇洗手啊，即系呢啲咁嘅传统嘅嘢咧，就会攞嚟咧就系去针对佢哋啊咁样吓。咁其实咧喺耶稣同埋使徒嘅时代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呢一派咧先至系。当时犹太人嗰个嘅社会阶层里头咧，啊，系最大势力嘅。啊，佢哋嘅成员咧系可以组成咧一个叫做犹太公会。啊，当时罗马政府系容许佢哋咧，啊，即系啲宗教领袖系可以组织一个嘅，即系咁样嘅，即系大公会啦。啊，甚至俾咗啲嘅权力俾佢哋，你可以咧系审讯嘅。啊，即系即係有人做錯事啊，係一啲嘅民事上嘅訴訟咧，啊，即係呢一個嘅大公會咧，係可以處理呢啲嘅訴訟啊。不過有一樣嘢咧，係佢哋嘅權力嘅限制，就係佢哋唔可以咧係判一啲即係判人咧係死罪啊咁樣嚇，即係佢哋係冇判死罪嘅呢一個嘅權啊咁樣。所以咧，你就會開始明白啦，福音書提到佢哋。曾经啊妒忌耶稣啦，啊好想杀耶稣啦，但系佢哋自己知道佢哋系冇办法系可以判耶稣死刑嘅，咁点算啊？ 於是他們就將耶穌帶到去比拉多的面前，記不記得？比拉多呢，當時呢就是羅馬派去即係猶太地咧嚟到係做巡撫嘅，咁所以佢哋咧即係诬告耶穌嘅時候，佢哋要諗計啦，點樣可以咧即係等比拉多咧就係判佢死罪咧咁啊？咁最好嘅方法係點咧？就係講佢咧係話自己係王喎，咁哇呢個係即係叛國罪嚟嘅喎，對羅馬帝國嚟講咧，咁咧就即係死罪嚟嘅。結果他們最終都得逞，就是這樣成功就迫使了比拉多就將耶穌釘十字架了。就是這一派的，就是以文士為代表的這一班的人。第二個的主流呢，就可以這樣說，他們就是以彼得和約翰作為代表，就是以使徒做代表的基督教教會。福音書記載呢，他們呢其實這一班人呢本身的背景呢，其实即是不是说真的咁高尚，即是他们都是打鱼出身的，即是没有口才啦，学问啦，没什么涵养啊，没什么学问啊，这样更加是呢没什么的组织能力。咁当耶稣升天了之后呢，他们只是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吩咐他们，你们要聚在一起留守在耶路撒冷，因为呢圣灵是会降临在你们身上，那你们就可以为主作工了。但其实对他们这一班人来讲，他们真的不知道将来的前途会是怎样的。周圣灵降临之后到底怎样走下去呢？其实他们都 不是很清楚，他们都没有想过。更加的就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是可以取代当时的犹太教的。也都是因为这样，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三章你一路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是经常成班人，成千人、几千人、成万人，即是就即是信了耶稣了嘛，他们仍然是继续在圣殿那里出入的。第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章你就会见到他们呢是仍然是持守住在圣殿敬拜，圣经又讲他们在家里头就抹饼咁样啦，咁使徒行传第三章仲更加继讲他们呢是即是遵守住犹太人嗰啲咩新初呢就要上圣殿呢嚟到去祷告，即是呢啲传统呢他们是继续咁样是即是去行㗎喎，咁样即是可以咁讲，如果冇有第七章司提反嘅殉道，初期教会极有可能呢是会慢慢慢慢呢就会演变成呢即是犹太教里头的一个新的支派或者一个新的支流，就是这么简单的。咁当然我们知道，即是当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啦，咁样。咁而第三个的思想主流呢，我称佢为咧系希列化嘅犹太基督徒呢一班人啊，咁呢一派咧就可以以司提反咧做代表。到底点解会出现咗一个咁样一班咁样嘅人吓，即系希列化嘅犹太人嘅咧咁样啊？咁其实咧，即系呢个起源又要追溯翻咧，即系犹太人亡国嘅时候啊，咁佢哋就被掳到去巴比伦啦吓。咁啊，但系咧，耶利米先知就讲啦，你哋被掳咗70年咧，咁咧，你哋就一定可以咧系回归嘅咁样吓。终于就系70年之后咧，古列王啊，即系呢个波斯帝国就打败咗巴比伦啦啊，跟住佢就下令咧系容许犹太人可以翻去佢哋自己嘅地方吓，翻去耶路撒冷咧嚟到重建圣殿。之后亦都有咧尼希米啦，同埋咧以斯拉咧呢啲嘅领袖就带领犹太人咧就重建圣城耶路撒冷啦。咁啊，如果你咧系跟住教会嘅读经进度咁去读咧，估计你都已经系读过下呢一啲嘅即系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啊，咁呢啲嘅内容啊，咁你就会知道有呢啲咁样嘅即系资料啦，认识到啦，原来咧就系咁啦，即系佢哋因为即系被掳归回啦，即系可以跟住以斯拉佢哋咧就翻去自己嘅，即系重投故乡啊咁样啦吓。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因为佢哋已经被掳到去唔同嘅地方， 基本上咧就已经系落地生根啊，好难咧系再会即系拎起啲嘅心咧，即系出嚟咧系跟住尼希米啊，跟住以斯拉咧系翻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同埋圣城啊。当然有少部分嘅人系肯啦吓，但系亦都大部分嘅系占大部分嘅人，其实佢哋已经选择咧系留喺外邦嗰度继续生活啊。繼續咧係開枝散葉咁樣嗱，咁呢一班人就慢慢咧，佢哋就擴散到去啦，即係小亞細亞或者唔同嘅城市咧嚟到係，即係佢哋好中意做生意嘅猶太人嚇，咁啊亦都係喺好短嘅時間，佢哋就能夠咧係好成功咁樣啊，即係積聚咗好多嘅財富啊。咁至於信仰傳統咧，啊就好特別嘅喎。猶太人咧，無論佢哋去到邊一度都好，佢哋仍然係好願意係繼續持守翻佢哋猶太教嘅呢一個嘅信仰。所以咧，佢哋去到任何一個地方，只要湊夠咧有十個嘅男丁，佢哋就會喺嗰一區咧就會建呢一個嘅猶太會堂啊。咁喺個會堂裏頭，佢哋就會繼續係守安息日啦。繼續咧嚟到咧係敬拜上帝啦，研讀律法書啦，咁咧就好期望咧繼續保持翻咧猶太人嘅信仰同埋文化嚇。但係我哋一定會明白咧呢班嚇浪跡天涯嘅呢班嘅猶太人啊，咁佢哋嘅子子孫孫始終咧都係咁多年嚟係受住即係希臘文化嘅或者哲學嘅思想影響咧。其实他们一定会是即变得是更加的自由，即思想是更加的扩大，包容力都会更加强，更加那个视野，他们的见识是会更加广阔，以至到他们更加懂得是即不是只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去看整个世界历史，而是反而他们会懂得是从人类的历史来到去寻索上帝的旨意。咁佢哋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每逢咧喺一啲嘅重大嘅節期，佢哋就會千里迢迢咁樣咧，就翻嚟咧耶路撒冷，就係參加咧聖殿嘅敬拜儀式啊，嚟去過一啲嘅重大嘅節期。咁你就開始明白點解當我哋讀到《使徒行傳》第二章嘅時候，你就會睇到即係聖靈五旬節降臨啦嚇。咁彼得咧就企喺聖殿嗰度咧嚟到去講道。哇！竟然咧係有咁即係個聖殿有咁多人嚟聽佢講道啊，三千人、五千人咁樣嚟到決志信耶穌啊！咁咧呢一班人其實其中有好多就係呢啲嘅希臘化嘅猶太人，佢哋係特登咧係嚟耶路撒冷過節而聽到彼得嘅講道啊，而司提反就係其中一個嘅代表人物。好，我哋讲咗咁多嘅第六章同埋第七章嘅背景，而家我哋先开始咧嚟到去，即系带住呢个背景，我哋就嚟到去睇司提反嘅殉道呢一件事情吓。我哋会去理解一下，到底呢两章嘅圣经，即系到底提到嘅系一种乜嘢嘅冲突吓？冲突到一个地步，甚至系要逼死咗司提反啊！到底整件事系一件系咩嘅一回事吓？咁我哋咧喺第六章嘅第八节同埋第十节咧，刚才你哋都读过嗰两节嘅经文，就系讲到司提反咧就同嗰啲嘅犹太人咧就辩论吓，但系咧司提反咧就系大胜吓，结果呢班人就好唔甘心啦，就收买咗人嚟到系作假见证啊！即系如果即系现代俗语，即系好多 fake news 啊咁样啦吓，咁咧嚟到去陷害佢吓，咁就拉佢咧就去到犹太嘅公会嗰度。嗱，你而家知道啦，即系就系去嗰个最大势力嘅嗰个嘅地方啊，一个犹太公会嗰度嚟去审佢吓，咁就用咗两个咧，即系做假见证嚟到去控告佢两件事吓，就系咧践踏圣殿。同埋律法，嗱呢司提反点样嚟到去面对呢一场嘅审讯呢？咁我哋头先咧读圣经咧，就因为太长啦，有成六十节吓，所以我就即系冇同大家系去详细读嗰段嘅经文啊。咁但系其实嗰段经文你自己试下翻屋企咧，慢慢去睇啊吓。第七章可以话系司提反咧 讲了一篇真的很特别的讲章。即是司提反他在那篇讲章里他讲了什么呢？大致上你可以说呢，他是讲了一篇呢是跟犹太人历史有关的讲章。如果你曾经读过司提反读过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这张讲章呢，你一定会可能即跟我都会有同一个感受呢，就是明明呢那帮犹太人呢是诬告他呢，你践踏圣殿和践踏摩西的律法嘛。但司提反呢就竟然跟他们讲历史。即如果你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哇，好像呢即牛头不搭马嘴这样。即你一点都不觉得他去反驳人的是很有理据，哇，即是不够力的这样。即你会有这样的感觉的。但是呢普遍的释经学者都告诉我们知，司提反这一篇的讲章呢是一篇是一篇很重要的正道的信息来的。他甚至呢可以被形容为呢基督教呢第一个的信徒，是懂得透过基督的亮光来到去看通晒呢神怎样来去带领以色列人的历史的。甚至呢有学者更加相信呢希伯来书有很多的片段呢都是以司提反的这篇的讲章来到是那个骨架这样来到去写的这样。他指引了我们以后我们应该来到怎样来到是去看摩西的律法，还有怎样去研读摩西的律法。可以说司提反呢是这一章的圣经讲章呢，是他能够将神历代以来呢向世人所隐藏了的奥秘是揭示出来的。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个是即保罗就很厉害了，他真的揭示了即神历代的即隐藏的奥秘，但我可以告诉你们，其实司提反才是第一个呢是看通了整个的神的救恩的历史。这么重要的讲章，很可惜我们呢就今天就没有时间深入去读，只能够呢是综合几个的重要的内容。那我们来到一一的来去看一看，到底当时的人即是告紧他的什么，然后他是怎样去反驳，好不好？那我们又试一下看。当时犹太人就坚持呢只要有圣殿，只可以是圣殿，我们人才可以是去到那里去敬拜耶和华，即其他地方就不行了，只有是圣殿的。但是司提反就辩驳，就是什么呢？他说不是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不可以局限了他呢就是在圣殿里头，那你们人就要走去圣殿敬拜，不是这样的。这样他就举一些例子，他就说呢古时亚伯拉罕和他们的列祖，当时呢其实他们呢即都未有圣殿啦，系咪？但系上帝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啦，系嘛？呼召亚伯拉罕，又咧带佢咧系去到咧以色列呢个应许地啊，咁样吓。当时亚伯拉罕仲系喺加勒底吾尔，系一个拜偶像嘅地方添，咁样啊。嗱，所以司提反就话咧，其实神系无所不在噶，系唔系因为咧有圣殿，所以人先同佢相遇噶，咁样啊。咁仲有咧，就系佢又讲到咧，嗱又去到大卫啊，咁大卫就咧啊，系一个吓同神咧有一个好美好嘅相交噶嘛，系嘛？但系其实嗰阵时仲未有圣殿噶吓，咁几时先有圣殿啊？系所罗门王，即系佢个仔啊，佢个仔所罗门王先建圣殿啊嘛吓。咁又啊，咁建咗圣殿啊，梗系咁啊得啦，咁啊我哋以后就去圣殿度敬拜啦。咁啊，即系司提反话唔系吓，当圣殿落成嗰一日啊。这个所罗门去建圣殿的嘛，所罗门宣告了一件呢真是呢吓了你一跳的。他竟然讲了一句话，神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中。哇，咁即又不是了。从这一连串的这样 的辩证呢，你就看见呢我们的神并不是呢只是限定了是在圣地一个以色列的地域里头，咁是与人同行的。他不会被呢即某一个建筑物咁样嚟到是局限了自己。一座很宏伟的圣殿， 或者是装饰得很豪华的礼拜堂，一座建筑物是不会感动到神来祝福人的。有时想起我们 MKCCC 啦，即是我们暂时都还没有自己的堂址，是不是？那我们就在学校这里这样去敬拜神啦，那又没有彩色的玻璃窗的，全部都被黑色的纸封晒这样。那即是我们呢其实本来没有讲台的，你知不知道？本来是得支咪咁样吓，咁一个咪一个普架咁就讲到噶咯，咁样吓。哇，后来就吓有弟兄就有感动，就帮我哋做咗一个咁靓嘅讲台啦，咁样吓。咁乜嘢都冇，即系我哋系一切从简噶吓。我哋系咪即系唔够敬虔咧？咁样吓，唔系。天父上帝从来都没有应许有大的礼拜堂，他就祝福了。相反，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他应许什么呢？在地上如果有两三个人，他们真的以圣洁的心灵真心地奉主的名来到聚会，耶稣应许什么？神就与他同在。所以你发现司提反真的讲得对的，不是因为有圣殿那我们就即是唯独圣殿那我们去敬拜，也不是唯独某一个的建筑物，不是的。你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司提反第二个的反驳是什么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坚持割礼是很重要的，那就在这拗这件事的时候，而司提反呢就反驳了，不是那么绝对的。因为呢原来当你看回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未有律法之前，即是未有摩西又未有割礼之前，神已经宣告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所以你发现到又不是犹太人所坚持的那件事。第三就是犹太人就认定即是我们摩西真的很伟大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的。司提反又说，咦，不是的，摩西临死的时候是预告神将要兴起一位的先知是伟大过他的。哇，那又反驳了他们。犹太人又认为所有的先知都在预言将来的尼赛亚就是从荣耀中降临的。样但司提反就说，我研究摩西和先知的诗篇的预言的时候，我发现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并不是荣耀中降临的，而是必须先受苦。哇，即是这些呢是对犹太人来说是真的很刺激的，即是他们没办法想象怎么可能救世主是会来受苦的呢？即是他们不明白，他们只是觉得呢即是这个救世主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就是呢哇，即是打救他们以色列啊，即是荣耀中这样来到呢是得胜啊，这样以色列就复兴了，在他们的观念里头就是这样理解。但是司提反说不是，耶稣来是先 是以一个受苦的仆人的一个这样的形象出现。亦都是因为这样，所以很多犹太人就没办法接受到耶稣，就是这样解。所以你发现到呢司提反就看到这个很重要的真理。犹太人否认呢耶稣是神差遣的救主，但是司提反就在这个时候就斥责他们了。你们这班犹太人呢，历代的犹太人都是这样的，不断这样反叛，不断地敌挡神，迫害神的仆人，即是先知啊那些，这样即是讲回旧约的东西，讲他们是怎样呢，是背叛啊，话就话自己是神的选民，但是最背叛的就是你们这班人，你们是顽梗不信的，直到如今，你们连耶稣基督这个义者你都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哇，即是讲到这里呢，即是犹太人真的火都来了，是不是？那呢就圣经就告诉他们，他们就恼羞成怒，不听了，掩着耳朵，杀气腾腾地就拉他出到去城外，用石头打死了他。结果司提反就成为了基督教第一个的殉道者。刚才我们说 有不少的释经学者都在这欣赏《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的这篇讲章，认为它是一篇很精彩的讲章来的。它真是呢差不多是等于我们今天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框架来的。这篇的讲章也都将历世历代神向人隐藏了的那个奥秘呢是揭露了出来的。这么精彩的一篇讲章，为什么当时的听众是毫无感动，是不流泪悔改，反而是即是嬲到火遮眼咁样咧，就拉咗个讲员出去打死个讲员咧吓？我希望你哋唔会咁样对你哋嘅讲员嘅。曾经咧有一位嘅年青嘅传道人吓，佢咧就好努力咁样咧就预备每一篇讲章啦吓。每一次咧佢站讲台嘅时候咧都系好战战兢兢。咁但系咧，佢发现自己咧就越讲道啊，越侍奉咧就越灰心啊。咁所以咧，佢就揾咗一位嘅老牧师咧，就倾谈啊、分享啊咁样啦吓。佢就话啦：我每次讲道嘅时候，人都冇乜反应嘅吓。咁散会之后，又个个走晒，一个钟头内都已经好似唔记得咗我讲之前讲咗啲乜嘢啦咁样吓。我真系好似咧系向空气讲说话咁样吓。我咁辛苦预备一篇讲章，有咩意义呢？值唔值得啊？咁样，咁呢个老牧者咧就回应佢，佢就话咧，啲雨水咧就降下大地之后咧，跟住啲阳光出嚟嘅时候，咩又晒干咗个大地啦？泥水泥土上嘅水咧，就你已经睇唔到啦，但系其实大地早就已经吸收咗呢啲嘅水分。而且在人不察觉的时候，这些水分入到大地已经化成了营养，植物就是这样开花结果。你讲道又怎会是向空气讲说话呢？你每一堂的道那些的种子早就已经撒在那些好土的心田上面。司提反的讲道真的看来是没什么果效，甚至是刺激到听众动了杀机，但又有哪个会知道他那篇的讲章上帝早已经使用，并且是终有一天是会开花结果。我们一会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篇的讲章是怎样开花结果。我们再看下去，司提反的即系惨死咧，其实对初期教会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嘅。你想象一下，信徒一定会好多嘅唔明白，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嘅咧？司提反系一个咁有学问嘅人，即系精通旧约啊，咁即系佢又识得从耶稣嘅角度咁样嚟到系去咧去睇呢个旧约历史。哇！即系佢能够睇通咗神嘅计划啊！即系点解一个咁重要嘅工人，即系神唔留翻俾我哋咧？咁吓，即系讲多几篇讲章先死啊！咁我哋今日可能就会再通透啲呢个旧约历史啦，咁样吓。但系佢竟然就系咁样就惨死啦！咁样点解咧？吓，即系当我相信初期教会咧，一定会系问呢啲问题嘅吓，佢嘅死有意义咩？神点解你要带佢走咧？咁样吓，嗱，我哋留意一下咧，即系圣经系点样咧回应呢一啲嘅问题吓。我哋咧不如试下咧就睇一睇咧，有两节嘅经文啦，就系《使徒行传》嘅第七章嘅58节啊，我都写咗出嚟啦啊，同埋第八章嘅第一节。咁我哋先咧读咗呢几节嘅经文啦，我哋一齐读啊，好唔好啊？一齐读啊！作见证的人，把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也喜悦他被害。OK， 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两节的经文很重要， 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呢，很明显就将我们的眼光，明明之前是讲到司提反呢，即是被人打死啦，大家都好凄凉啊，咁样啊，又去收尸啊，咁样啊。但是呢，一下子就将我们的眼光呢，就将佢注意力放咗喺呢这两节的经文嗰度。这两节的经文其实点样解，点样理解呢？我们可以话呢，是有两大的阵营我们要留意。第一个阵营呢，就是敌对基督徒的阵营啊，咁就以即系当时，即系以保罗啦，即系当时叫扫罗，以呢个人咧做代表。而第二个阵营咧，就系基督徒嘅阵营。司提反嘅殉道带俾敌基督徒嘅阵营有一个咩嘅震撼或者影响力咧？啊，原来第一个影响嘅就系保罗嘅心灵咧，系起咗好大嘅变化。在七章五十八节这里形容到有一个少年人，他就是其实就是扫罗，即是后来我们知道 的保罗。其实他当时是站在敌基督徒的那个阵营那里，而且是扮演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即是几重要的角色，因为那些人是将件衣服放在放在他那里，即好像一个见证咁样嚟到去打死司提反。不过后来咧，佢就我哋读圣经，我哋知啦。后来佢喺大马色咧就遇见耶稣，跟住就悔改啦，就即系甚至系终身咁样奉献自己，成为咗个成为神咧好重要嘅器皿啊咁样。司提反死嘅时候，这个保罗仍然系站喺敌对神嘅阵营嗰度。冇人会想到咧，我相信连司提反啊，当时都冇谂过，佢人生最后嘅一篇嘅讲章，就好似一粒种子咁样落入去对手嘅心田嗰度。扫罗系由一个敌对嘅势力嗰个阵营嗰度，变成咗耶稣基督嘅精兵。喺神嘅计划里头，呢一个嘅少年人日后是要披上司提反的战衣，步他的后尘，走完司提反未完成的路。所以古教父奥古斯丁就这样形容，他说司提反的祷告，因为他的祷告，教会就赢得了保罗。二十年之后，即系讲翻呢一件事吓，《使徒行传》第八章吓，即系司提反死咗啦，咁啊吓，讲翻二十年之后啦，就系大约系《使徒行传》系廿二章就咁样记载啦啊。嗰一度咧就系讲轮到保罗，佢咧要面对类似咁样嘅场合啊。嗰班大公会犹太人咧又去迫害保罗啊，去审讯佢嘅时候。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你就会睇到喺保罗嘅嗰个嘅审讯，即系俾人审讯嘅时候，佢个辩词里头，佢个供词里头咧，佢竟然系再次咁样去回忆翻二十年前司提反死嘅嗰一幕啊！可见你就知道司提反死啊，对保罗留俾佢几深刻嘅嗰个嘅影响同埋印象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和我的一言一行，神是会怎样使用，是会带给人是什么影响。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现在已经是一个宣教士，他信主回转的经历就很特别。他说有一天，有一个礼拜日，他是在条街上，他当时没有回教会，他在条街上就看到一个路人，就好虔诚咁样揽住本圣经咁过马路咁样，就係咁样嘅一个嘅行动。咁佢就估啦，呢个人呢应该都係返准备返教会，因为个礼拜日应该係返教会。佢就见到佢咁样嘅虔诚嘅行动，佢就好受感动啦。佢就諗返起啊，其实呢我細个嘅时候呢我都返过教会，听过即係主要学老师讲嘅嘢。咁佢就即係我都应该都 而家大个咗啦，都好耐冇翻教会，不如我都要翻下教，试下翻下教会啊咁样。咁啊就去自己嘅屋企附近咧，就揾咗一间教会嚟到翻。咁啊，跟住又重新决志信主，咁就系咁样噶咯吓，系咪好奇妙？即系话说二三十年前啦吓，我哋咧即系冇手机噶嘛，咁所以我哋系冇啲咩电子版嘅圣经啊咁样吓。咁、那个个咧就翻教会咧就系自己咁揸住本圣经咁样翻教会噶吓，你知唔知啊？本圣经好厚噶吓，即系又黑皮啊，即系咁样啦吓，红边啊咁样吓，即系唔知你哋有冇见过即系呢啲咁样嘅圣经吓？你哋应该见过嘅吓，即系咁咧就嗰阵时咧就有一啲教会就个礼拜堂大啲咧就会有圣经准备啦，但系有好多教会咧，即系我哋香港啦，即系啲好细型嘅，即系即系二楼教会啊嗰啲咁样咧，其实就未必有咁多圣经供应，咁所以就鼓励弟兄姊妹咧就自己带圣经翻主日崇拜咁样嘅吓。咁咧，通常咧咁大本圣经又摆唔到落手袋啊，咁样吓，咁啊好多时候啲人就夹住本圣经咁啊过马路咁啊，即系翻教会啊咁样吓，即系估唔到咧，即系呢个基督徒就系咁样过马路，就咧为天国咧得咗一个人吓，得到一个灵魂吓。我谂呢一个基督徒咧，佢可能翻到天家去先知道咧，啊乜我带咗你信耶稣咩咁，即系都唔知咁样吓，又结咗一粒果子啦咁吓。啊，所以你话传福音系咪都好容易啫？系咪啊？即系只要我哋吓喺我哋嘅岗位上边，我哋尽力去做我哋基督徒应该尽嘅本分。是咪？即系咧，我哋圣经教我哋啊，最大诫命咩啊？吓，就爱神同埋爱人，系咪？即系呢个爱人如己嘅诫命，其实当我哋学习去爱邻舍，我相信咧，即系你其实已经系做紧传紧福音嘅吓。你嘅生活见证，你嘅一言一行，你对人嘅嗰种嘅爱，待人接物，你就系将福音嘅种子撒喺人嘅心田上边吓。如果有人问你啊，点解？点解你咁好人噶？咁你就系机会噶咯喎，吓，即系嚟去讲解，我系信耶稣噶，啊，你跟我翻教会啊，咁你就可以吓，即系影响佢噶啦，咁样吓。司提反嘅死啊，佢个最后嗰一篇嘅讲章，佢临死嘅时候，佢都冇谂过，原来已经系一粒咁重要嘅种子，撒喺保罗嘅心田上边。司提反嘅死带出咗第二个嘅影响，就系。发生在基督徒的阵营那里。在第八章第一节，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当时基督徒就要逃命了，走难了，要四散了，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会继续这样加诸这个迫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随走随传的。他们将福音就这样就不知不觉这样就开始就走出去吓，离开咗耶路撒冷，跟住去到犹太全地吓，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咁样咧，嚟到将福音咧就带出去。耶稣升天之前咧，其实系攀下咗一个好重要嘅大使命吓，我哋经常都背噶啦，系咪吓？要我哋往普天下去嚟去传福音啊！但系值得留意嘅一样嘢就系，如果冇呢一场嘅苦难。初期教会必然是会很满足，是在圣殿的里头啊，讲一堂道就三千人悔改了，讲第二堂道五千人悔改了，你说几容易就吓带晒吓犹太人信主啊咁样吓，即系如果冇司提反嘅殉道，初期教会真系感觉到嘅就是我哋围聚埋一齐，咪已经是很安乐咯吓，我哋围聚埋一齐，咪已经是吓即系。好经历到神的同在啦，啊，活喺一个咁嘅安舒地带，咁咪得咯咁。佢哋甚至好好嘅吓，凡物公用啊嘛，系咪？佢哋又彼此服侍啊嘛，咁又提拔咗一啲人出嚟啊，做执事啊，咁样哇，即系大家互相服侍，几好咧，好温暖啊，咁样吓，系唔舍得分开噶啦。如果冇司提反嘅死，福音极有可能就永远都停喺耶路撒冷，唔会再传到去外邦。你同埋我今日都冇机会听福音嘅。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有一句好特别嘅描述， 斯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就睇见神的荣耀和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斯提反的殉道可以被形容为是很震撼惊天动地的一幕，因为是基督教第一个的殉道者。三位一体的神是共同见证着基督教历史上一个这么重要的第一页。所以你看到耶稣是站了起身，仿佛好像他很紧张，斯提反撑着，即是他看着他死，支持他，为他打气这样的。天父上帝容许苦难，甚至有人殉道，对我们今天来讲，有时候都会觉得是很 很难接受，即是 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这件事却成为了教会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他的死就好像一粒麦子一样埋在地里，然后就结出很多的籽粒来。他的殉道亦都是基督教开始即是一个复兴的一个标记来的。原来真正的复兴竟然在苦难的里头散发出来，不是大家围聚在一起即是唱诗敬拜那么简单。难怪呢古教父特土良有一句这样的说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我们看一看这一件的苦难带给我们第三个的影响是什么呢？其实呢，当面对这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就要不断地反省，什么是教会的核心价值呢？正如我们开始提到耶路撒冷呢有三大的思想主流，如果你说以使徒为代表的这个初期教会，其实他们真的很真心相信他们可以依附住圣殿那个情况，那个地方呢继续在个犹太人的圈子里头，他们真的会真心相信他们就可以这样存在的。但斯提反的死呢却是呢逼他们要面对一个选择，就是去或者留。即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香港人的心灵上的即对话，是吧？即在艰难的日子去定留呢，就逼我们要去反省这个问题，要做一个的选择。结果我也都相信呢，当年初期教会的信徒呢是有人选择走，也都有人选择留的，必然的。留或者走呢其实是没有对错之分。我们都不应该有什么任何的道德批判，即是你走你就没信心，你不爱我们，即都不需要有这些道德批判。因为各人在神的面前呢他必然是会自己在神面前有等候，还有去有他个人自己的考虑。各人只需要学习的就是去寻求神在自己身上的那个独特旨意是什么。一旦你明白了，你就只管战战兢兢地是跟随着神的步伐行，那就可以了。我们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大时代的里头，跟初期教会没什么分别。初期教会都是面对着这些的挣扎，我们都要面对。这个世代就是这样，不断有很多的变幻，不断要我们去突破，不断要我们，甚至不是我们个别，不断要教会突破。我们就是不知道神继续怎样行呢，不是再凭我们过去的那个观念或者旧有的传统，以前都是这样做的复兴，所以现在我们都这样做了，又未必的，神又未必是 要我们继续是即活在我们习惯了的那个的文化里头的。但是人呢就总是这样的，习惯了呢就不是很想即再动脑筋去更新去改变这样。因为呢对很多人来讲呢稳定呢其实往往都是一份的安全感来的。而呢要突破呢往往就是呢 唔容易嘅，因为走出你嘅习惯咗嘅生活啊，你嘅 comfort zone 啦，啊，你嘅舒适地带啦，咁样啊，改变可以系一件咧好痛苦嘅事嚟嘅。但系神嘅心意同埋带领咧，吓又好得意嘅，往往都系好颠覆性嘅吓。昔日神容许司提反殉道，对初期教会嚟讲，其实都系好颠覆性嘅啊。点可能咁样嚟到带走一个咁吓咁有学问吓、咁懂得神心意嘅、咁认识旧约圣经嘅一个嘅讲员，一个司提反吓咁样吓？但系神就系咁样吓，系不断咁样颠覆紧嘅我哋嘅吓所以为我哋所持守嘅嘢啊，甚至系颠覆即系初期教会对教会生活嘅嗰个嘅信念啊。他容许信徒不再是很享受这样围聚在一起敬拜，他容许他们分散，他要初期教会要对犹太教不再有这个怨念，他们必须要很痛苦地来到去挣扎一件事，他们要跟犹太教和他们自己的传统是切割，即系如果你投入喺佢哋嗰个嘅即系处境嘅时候，你就会明咧系真唔容易吓、啊。除咗要走出呢一个嘅安舒区之外咧，其实突破咧亦都系代表住咧人必须系要不断咁样学习反省，就好似初期教会咁样啦吓、啊。抉择走嘅人，佢必然要自己有一个嘅反省，就系、是、到底而家走烂啊吓。啊咩先至系要执包袱带埋走嘅吓？乜嘢先系最重要啊？必然要问呢个问题，乜嘢系需要保存啊？即系等于我哋咧，即系移民嘅时候，我谂你都经历呢一个嘅断舍离系嘛？乜嘢系要啊？仲使唔使带个电饭煲走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走烂啊？系咪要带个电视机走啊？即系你做乜嘢先至系你最重要？你觉得系要保存乜嘢系可以放手？乜嘢系唔可以放手嘅？这一班的初期教会的离开耶路撒冷的这一班人，这班信徒，他们必然要问这个问题，教会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圣殿的建筑物，是犹太人的传统，但是他们又听到司提反临死的时候那篇讲章的，司提反是明明这样讲，圣所罗门建好这个圣殿之后，所罗门讲了句什么说话？天是我的座位，即是神，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你们为我要建造何等的殿宇啊！司提反真是这样去记讲这一段的经文出来，告诉我们听，神所重视的从来都不是那座建筑物，神可以容许圣殿是被拆的，所以现在你去以色列旅行，你不见不回个圣殿的，神容许这些事发生的，但是神紧张是什么？是他的子民，神的子民去到哪一度，神最紧张的是就是我们是带着使命走，所以神一直都是这样应许的，你往普天下去，你带着使命走，你去到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盼望司提反整件的事件，这个苦难，昔日初期教会面对这么大的挣扎，我相信今日我们都必然有类同的挣扎。不过我们相信一样东西，我们无论走到去哪里都好，只要我们是带着使命去生活，神是会继续用你和用我。神用我来做什么呢？你的生命，你在这里，你继续来到是为主发光，其实你是谱写着教会历史。我们一起祈祷。真是主耶稣，我们认定你是历史的主宰，在时代转变的洪流里头，求你教我们懂得辨识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又教导我们能够勇敢地站在你那边为你作见证，又求主保守教会在一个这么 大时代的变幻当中，求你保守教会能够真的懂得来到是放低固有的，学习一起地来到去寻求你的旨意，学习一起地来到是投入复兴你的教会。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